懂这些也很好。
各位远见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COP28 前进杜拜全球气候高峰会的录音现场。那么我们呢一天一个 podcast， 一天访问一位出席我们这一次气候高峰会的台湾的学者专家或企业界的代表。那现在呢跟我们坐在我们旁边的呢除了是我们共同主持人葛统之外呢是我们的清大科法所的范建德范老师哦。
范老师好。
你好你好。
我上网看哦，大家介绍范老师都说他是全能教授。
惭愧惭愧。
然后学生后面还会留言说实在太多专长了，原来自己在找哦，已经版面有限写不完了。那这一次呢我来到 COP 好几天就发现说范老师好忙哦，我们都是在忙着听演讲，他都在忙着做主持人。哦，大家当好像每天都在做主持人，很多场次都很需要范老师来引逗啊，来支持啊。所以我先首先请范老师来谈一下说你这个跟 COP 的渊源是什么。
我想我先要表达对我们远见长期以来在观察 ESG 还有呢在这方面投入对社会在推广这件事情上的贡献，因为我有在注意我们远见的系列的处理都非常的细致，而且是非常的我们叫做有知识良心的。好，那我就来说一下，因为我从第六届那个是一个关键的年，也就是京都议定书规则书正式通过那一年，当时我在参与的时候我只不过是帮人家代班去参与，可是后来呢就发现说其实这是人生来讲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其实呢我们在想说我们大概一生能做多少事情，我现在发现你如果一生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有一个结果那就很值得欣慰。有一个长辈告诉我说他听我在讲这段时间的过程，他觉得我的人生是彩色的。
因为参加 COP 啊。
是是是，我必须这样讲啊，我们可以为自己追求名利追求财富对不对，但是呢你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别人不会眼睛有亮光，可是你告诉人家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是大家在拯救地球在为我们下一代，然后呢你看到很多的人呢在为那些勤苦的国家的人民在争取，像我们昨天就是跟我们的友邦 Marshall Island 他们的部长呢讲到都掉眼泪。那在过去我也碰到另外一位总理，他在讲的是说我不愿意离开我的国家，我要跟他永远在一起，但是我要为我的下一代找到他们的未来，我要让保存他们的文化，留下他们母亲对他们的 identity。 这种在这种场合你得到这种印象，你跟别人分享你会看到别人眼光中的火花，我想人生做这样的事情就很值得。我想杨董你应该也很有这种感觉，还有我们可兄也是，尤其你投入这么多啊，所以我大概从那时候开始一路观察这个过来，但我渐渐发现这个事情太复杂，那我渐渐发现我们台湾呢不是那么关心。那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不断鼓吹，终于渐渐随着哥本哈根那一次几乎破局的那一次，我发现我们台湾的产官学院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了，那时候真正的开始做。所以你会发现到那时候呢有一个叫做我们说的国家最适减碳行动方案出来了，那这个就是在回应公约，然后接着呢我们开始有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我开始发现国家在重视这个。那么这个过程呢我发现企业更关心，因为他们开始跟企业接触，他们感觉到我面临天灾地变我的生意还做得下去吗，那我赚钱要赚谁的钱，那赚的钱还有地方花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就是经济层面我渐渐感觉到我们说的企业还有呢资本市场的关切更高过于一般社会哦。因为京都机制不就是在谈怎么做碳权吗，我现在就先提到这个碳权，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好，那大家就开始疯狂的追逐说要做碳权，结果呢经过欧盟碳交易市场第一期失败了，那根本呢价格跌到剩一块钱，为什么？因为呢核给的免费额配核的太多了。好，那再来到第二期呢还是不成功，因为呢那些碳权的计划大部分都被证明不行，像欧盟呢干脆把像 中国或印度的那些碳权计划，要不通通 invalidate， 不认它了，要不就给它打折。所以这整个事情呢，就变成了一团乱。好，那到了后面，大家发现碳有没有减下来？没有。工业国家说，我减不下去了，因为我不可能，我28个国家拼命减碳，然后你们另外呢156、60个国家拼命排碳，然后告诉我们说，你要追求好的生活，你要享有经济成长的利益，那我们还能做下去吗？这个事情就是到后面呢，一直追到了后面德班，然后再回到后面到巴黎协定，终于到了巴黎协定呢，我们开始重新说全球共同减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collectively 全球大家一起来的减碳。那你要全球一起来，就要那些我们叫南方国家要愿意进来，对不对？南方国家就说，请你先解决我生存的问题。所以呢，他们要的第一个事情就是，你过去我的生存危机就要调试，调试基金要给我。那再来呢，我本身呢需要有一个绿色气候基金来支持我的成长，支持我的发展。那最后还有一个，对那个最低度开发国家，最低度开发国家也就是在气候变迁过程当中将要灭国的，你应该要给我另外的 fund， 就是 loss and damage， 这是三只脚。那这三只脚呢是支撑起来为什么南方国家那156，尤其是 China and 77 group 愿意做的原因。他们说，你给我钱，我能够调试，我能够发展，用绿色成长的方式发展，所以我愿意来参与减碳。好，那法国这一场，我说法国很聪明，他在开议之前巡回全球各地，要大家告诉我你 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是什么，所以它叫 INDC， 你意愿减碳是什么。当大家把要减碳的目标进来，马上那个谈判就呈现出来，我们有共同的愿景，共同努力的方式。而且呢，巴黎协定就说了，每一个国家未来都要提 NDC， 而且这个 NDC 要有拘束力。
是的，
这个拘束力呢，是你是民主国家你就立法，你是共产国家你就是用你的党的决策都可以，但是你就是要有拘束力。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叫做 legally enforceable 的减碳目标，终于我们看到曙光。好，那这时候 IPCC 画出来了，我们原来差距这么远，两度好远了。那时候他们又谈判的时候呢，两度和 1.5 度吵不停，对不对？工业国家说 1.5 度我做不了啦，那南方国家说你就是要给我 1.5 度啦。好，那到最后他们说那写两度，可是他们很聪明，写两度以后，你们注意哦，巴黎协定通过生下来以后，再也没有人讲两度，都讲 1.5 度。所以这就是一种谈判的技巧出来了，大家都追求 1.5 度，那开始追。那这是全球盘点告诉我们，有没有效？有，降了一度。可是距离目标还有1.1度。那我们知道，你只要到达2度 C 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你现在还超过1.5度是1.1最少，所以你还有2.6的可能，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嘛。所以呢，在这个状况呢，这一次的盘点，我们称它叫做官方说法。以前不是大家都说我减了多少，弄了多少，每一个人都是好努力。还有一个他们盘出来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哦，按照他们盘出来的结果，全球那些 Fortune 500大在讲减碳承诺的只有 4%， 达到现在联合国就是我们共同追求净零目标的那个驱动，那个有一个倡议，按照那个反洗率的标准只有 4% 达到反洗率的标准。所以这叫做赤裸裸的事实，我现在叫残酷的事实。我们除了国家现在承诺的 NDC 达不到以外，这个东西我们那么多企业在讲减碳，我不是说他不努力哦，只是呢他讲的东西原来距离真实减碳的要求是很远的。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认为说啊这是个美好的未来。所以呢我们也很怕企业就是沉溺在这个事情上面，那我们大家就觉得很漂亮。我想我们欧莱德就很清楚了，欧莱德是一步一脚印这样走，很辛苦，对不对？那不是呢，不是你写一些报告就会出来。那我也看到我们眼镜做了很多很真实的引进所有的那种盘查标准，像这种东西就是大家要追求的目标。那我们收敛回来，到这一次，我等于是已经参加第20几次了哈。 那我在这次我必须讲，我看到是很好的一个氛围。虽然这个国家的主席哈很引起争议，但是我这样讲啊，这个会议要开始之前，就是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 loss and damage。
是的。
那 loss and damage 他们的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开会前11月加开第五次大会。第五次大会呢，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关键的就是就把这个 fund 寄存在世界银行。开始的时候那个南方国家不愿意，他们觉得世界银行就是资本主义的走狗，哎，我很直白讲，他就这个意思。但是呢，他们到后来发现没有办法，没有更好的选择。
是。
好，那再来呢，他们这个东西进去以后，其他都没解决。可是后来大会主席马上宣布他们要给钱了。那么这个给钱的动作一开始以后，美国那个 GCF 也给钱了，马上带动 loss and damage 的钱大概会有了。好，那这个钱进来呢，你会发现他们埋了地雷。现在他们承诺给钱，对不对？可是问题呢，他们又说未来进来要先决定谁是适格的可以拿这个钱。再来呢，他说我们要盘点一下，你听到盘点就要害怕了。啊，盘点一下到底那些 loss and damage 的国家他们的现况是什么。那你就要想又要再重新搞科学，然后弄完一大堆。那这个盘完以后，他还说那我们再讲要盘的时候要有哪些 index。那谈完以后再讲说那怎么分配。哇，那你想这要搞多久啊？好，那前面第一个他是说，诶，那我们前面先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要给的是给 grant 还是给 loan？ 因为你给 loan 的话，你就给他们什么？就给他们呢，诶，那就是陷阱。诶，那就是陷阱，就跟一带一路的状况一样。他们很怕变陷阱。那他们都在讲说低利贷款他们不要。所以这是美国有讲他要给的钱大部分会是 grant。所以是一个好的开始。我认为现在 loss and damage 有曙光了。但是后面那个地雷不知道搞多久。
对啊，你要 index 要盘多久。
不过没关系，我现在学会哈。我现在学会这二十年来就是要永远保持乐观，你知道吗？
你会不会就二十年来一直在原地
是
在打转。
是在打转。所以我说我们这样看下去应该会很 frustrated, 对不对？但是我认为哈，我学会一个就是说你要有一个乐观的哲学，你看到有五公分往前进哈，要 cheer up, 不然就走不下去，你知道吗？你像196个国家地区人要一起追求一个目标，当然很难。我们关起门来说，我们台湾不会那么一点丁点大，就搞不下去了，对不对？所以你很佩服这边做还算不错，哎，还不错，对不对？要乐观这样。好，那我认为 loss and damage 我看到它应该有机会在这次得到解决。这个得到解决以后，下一个重点 face out fossil fuel。这次正面对决，直球对决。好，你现在看到两边都在推哦。一个是欧盟吹的号角，他说我要提一个新的协议，新的 agreement。可是他里面有人唱反调。哎，谁唱反调？那 fossil coal 你就想吧，波兰会唱反调，英国会唱反调，德国都唱反调，因为他用天然气。哦。可是他们要 propose 这个，他正面对决的人呢，就是大会主席。他们 call 了一堆人来。所以要研究未来他们怎么开采这个化石燃料的问题。可是他们又说他们要提一个 phase out 的路径。
啊、么么
第一次、phase out fossil fuel 入官方文件。这是大会决议。所以我刚才讲他们有效率，你们可以去看他的那个 draft decision 啊，不是只讲一个哦，是所有议题都进去哦。他现在就开始哪边解决就开始放。他会非常有效率。所以这正面对决会开始。就是 face out 啊 ，face down 啊 ，fossil fuel abated whatever， 就是这个官方文字进来，剩下只是那个会被怎么样 dilute 掉它的 impact 的效果。可是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次，真的要对决啊。那这个对决目前呢，至少那个 UAE 他们是讲了，他说我们会画出一个路径图，什么时候停止投资，这很重要，因为呢， 2022 年。Fossil fuel 的投资攀新高，所以你看，你说我刚才很沮丧吧，对不对？要减碳最核心的就是 fossil fuel。那我们讲了二十几年，那 fossil fuel 每年一直升高，然后还攀新高。然后呢，他们在玩游戏。印尼呢，它是煤炭大国，他说他在2030年他的再生能源要到达34%。我那个是很厉害哦，那他也说他也要解决他煤炭问题，对不对？可是他现在只是讲说我会慢慢的减少 然后呢停止煤炭的投资，然后你去看它那个图出来哈，总共只向下降了大概可能没有5%，它画到2030年都还没降到5%，所以你就觉得大家都在玩游戏吗？好，那我们会发现说这个 face out call 是最核心，在这是要解决。那我只看到他们将产生一个官方文件，但是要看这些产油国，尤其是他们本身 UAE， 他们就是属于最黑的。可是他如果做一个最大反转，这个历史会记住他哦。我认为他有这个企图心哦，他要让这个人类对抗气候的历史记住，是我阿联酋，是我杜拜启动了那个 turning point。我认为他有这个企图心，看我赌的对不对？这样，他如果为了这 ambition。我们人类就看到曙光，因为这个可能就是那个 fossil fuel 的 peak。我们将开始看到，大家不要去看说那个 fossil fuel 占比多少，你要看的是 fossil fuel 的那个多边银行的投资什么时候停止投资新的计划案。他们现在很多都是在 on schedule 的，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停止？如果那个东西出来，你就看到真的要往下走了。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机会。好，那这个机会出来呢，就是突然杀出来，就是那个。核能
、
三倍核能、你看到他们的重点就是要把那个绿色基金，你看到他要 fossil fuel 要 down 对不对、他希望把那个绿色资金是不是能够转到核能、然后去推呢他们所谓的新一代的核能、那这个事情我必须这样讲了，它设了很多前提，第一句话就是要考虑各国不同的情形，那我们刚好也跟瑞典谈了，他就谈，我们就问他你为什么从非核要转成又要再复核，他说第一个政党轮替，第二个经济，第三个能源价格，所以他转型，但是他说他们要把瑞典那么多的旧设备重新启动，你要重新拿到 permit， 然后你要重启最终储存问题，他说这个要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钱，他说未来 wait and see， 所以像我想呢这些事情都是带回到我们现实面，所以他不是告诉你一出来他就 yes or no，你要很认真去想你的国家和你的状况。那我也发现他在里面要考虑的，除了所有的技术条件，他还考虑所谓的 safety 和 security。那 safety 我们懂，可是 security 是 freedom from fears。那我们过去不是专业讨论很多以后要诉诸于公投，也就是那个人民的恐惧要用公投来解决。所以我想，我们国内呢，可能不要因为有出现这个事情就很快要挑进去政党对决。或者是专业互杠，可能不是这样，但是我是同意，是时候要再重新检讨核能了。是要认真，但是呢，大家很理性的来检讨这个事情。
所以这几天是因为22个国家倡议说
要重新把 endorse， 他 endorse 他们的 initiative，
好，那增加3倍。
是，那这个事情，他们重点就是要释出那个金那个绿色资金，这是接续那个欧盟。
贺锦丽捐30亿。绿色基金就是要用、
跟这个有关、没有，他不是说要做这个，他是怎么样，他接续欧盟的讨论、欧盟那时候不是在他们的绿色投资要 follow 法制化的投资种类规则书、那他们当时争议是化石燃料可不可以投，可是德国的转型要靠化石燃料、德国非核转要靠天然气，然后呢法国他要本来是要 drive down 他的那个核能，他也要靠他本身要靠天然气和石油啊，那个燃煤，所以他们发现呢，那你要让我转型的话，那你要让我是不是有钱可以继续用？那刚好俄乌战争，所以他们就通过规则书，本来是不行的，本来天然气和核能都不行，核能他们因为不能够最终处置，不符合永续，天然气是化石燃料，但后来这两个国家是欧盟的领导，他们妥协，结果两个都可以，所以这一次的 initiative 是属于 follow up 这个事情，
那个我们那个范老师真的是好像水龙头一样，一开20年，
不好意思，
我都非常清楚，整理的非常清楚啊。老师果然是法学出来的，是，我可以简单的把老师刚刚讲的事情整理一下。哇，都是资球对决的事情，从我们从2023年排放差距的报告（emission gap） 的 report 里面就看到
了，是，
这里面还点出了一个刚刚老师所讲的啊，就是2021年到2022年全球温室气体的 GHG。排放量总量增加了 1.2%，
是，
达到了574亿吨、那 这里面呢有一个有趣的数字了哦，就是集团体的国家里面呢也刚好就增加了 1.2%， 就表示说这些工业排放大国好像没有什么减少，就刚刚老师所说的哦，是这样，就是说在它的减碳路径上它是没有跟上来的，这个点好，刚老师一点就把它点大家点得非常清楚了哦。那再来就是说老师刚刚一起也提到一个好像蛮感动，就是说从您认识这个议题然后到了解进入这个议题，然后也大家也带大家从比较正确的看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
是
其实像我们公司是2005年进入京都议定书的实行，
是
改变我们公司
正式实行
做绿色转型的一切，所以我们从2006就定了这个永续的发展的目标。其实如果台湾的企业我觉得还不错，最起码在这个议题上参与度哦，有一些理性的企业都蛮热情的，
是的是的，
跟别的国家比起来我们其实不落后的。如果能够绿色永续转型市场其实是增加它的竞争力跟生存力，
对，
我觉得是要把握这一次好好的机会去把企业做一下转
型的调整。
那刚刚讲到这件事情，我现在想请教老师了哦，就是我们这次在出来之前，朋友们如果讲说，你要去 COP 啊，你帮我问一下哪一条，然后帮我看一下，就是巴黎协议第六条，看全球碳市场的这个部分。我想老师也发表过一些看法跟文章哈，我们也很想要知道说，您怎么来看这次要讨论的这个第六条全球碳市场机制的这个事情？那您是乐观还是悲观，还是说要大家用什么角度，或者说您对这事情有什么期待没有？
好，首先啊。我知道这个问题在台湾已经热过头了，我是比较希望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只去谈，你那个碳权哈，然后怎么交易、怎么买卖，然后到哪里去买啊，去哪里买那个碳中和的好不好啊？
是，
我认为我们把这个很重要的事情都看小了。嗯，其实呢，巴黎协从京都议定书出来，它讲的是叫碳定价工具。
是，
那为什么要碳定价？我用套德国说的，德国他不喜欢这个，德国认为我就是应该要扎扎实实减碳。这是我们国内很多环保团体在讲的，但是呢，他们经过了大概1000个诉讼，证明说他合宪，然后呢，他们的环境部门才说好，我同意要给企业减碳有一个有弹性的调和工具，让你能够转型。所以他是用碳定价来做。那他碳定价什么概念呢？你越早投下去的，我给你一个方法，创造一个额度，你。现在你减碳可能只要花5欧，但是呢，等到你10年以后，那可能是50欧，所以这是一个诱因。简单的说，我先让你把价格反映环境成本，那你就会愿意呢，在未来当成本变更高的时候，你可以 neutral 来掉你的成本。它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这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而已。可是呢，当这京都议定书这样走，走到后来呢，我不是讲垮了吗？那现在回到我们国内来讲。我们现在期待的是第六条，第六条跟京都的很大差别是，它现在是一个全球一本账的概念。
对，
因为我们不是讲全球 collectively 的减碳吗？所以它是公司部门每一个人的减碳成果我都要算。好，那这个时候呢，它分两块，我不是只有官方那些 NDC 减碳我才算啊，我也要你企业都减碳。那企业减碳，我有叫你说一定要记到我的官方账本吗？没有啊。就像我们做很多公益，你们做了很多公益，对不对？你会一定要说记到功劳簿吗？没有。但是呢，我们官方减一定要有一个记录，说我真的控温了。所以这就是 NDC。所以2年你给我报一次，然后你国家的 report 也要报，那你要按照你讲的东西入账。好，那全球那么多国家如何入账？这是大问题，对不对？那以前京都其实不是说来我们一个叫做 CDM 理事会啊，大家现在也登记。所以完了 ，CDM 哪有管那么多国家的碳权？
是，
所以就搞垮了。因为你的监督机制，你的 verify 贯彻不下去。同样是第三方查验的公司，到了不同国家就不一样了。有 corruption 就出来。
是，
所以现在它走向什么？我可不可以不要都是 top down 的？我要 bottom up， 这就 6.4。
是是。
啊，那个6.4那个没有6.2的概念，6.2的概念，6.2就是说我可以找你合作。那我们两个做就好。可是呢，我做以后是什么？你这个国家拿到这个碳权，要给我去登录，反映在你 NDC 的底换。6.2主要就在做 NDC 的底换。啊，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必透过以前叫做中央集权式的？可是呢，原本在做的事情还是可以继续够啊，那就 6.4。那 6.4 呢，它你会发现它开始的时候叫做 6.412， 对不对？啊，那现在呢，它把它分两块了，一块呢就是属于 NDC 用的。属于 mitigation 的概念 ，mitigation 的那个 outcome 的概念，另外一块它就全部是不记账的，它叫做 mitigation of contribution， 这就是双轨制。 就是 mitigation contribution 呢，就是说我鼓励你企业自己做。好，那我现在就停一下，就是我们该怎么回答国内的企业的关心。
是的，
我们用角度来看，首先你所关心的叫做 carbon reduction credit， 有三种概念。一个就是 NDC 概念，国家减碳，那就是严格查核能够符合 1.5 度2度 C 控温需求，不可以有作假舞弊，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那就是我们说的我要拿来做什么呢，我拿来做譬如像说我今天呢做环评增量抵换，对不对，或者呢我今天呢要拿来做 ESG， 那个都要有严格的法规啊，对吧，环评增量抵换也是要经过盘查啦，那那个 ESG 是有金融揭理的碳揭露，你如果不按照规定揭露，有刑责，上市公司有刑责，所以那个仍然是法尊，对不对，这是第二种类型。那第三种类型呢，我们自己企业要做碳中和，我们自己去 pledge， 我们自己愿意向世界去做贡献，那我只要怎么样符合方法论。好，那回到这三种来以后，我们就回到 6.4 不是双轨吗，第一轨就是我说第一种类型，它出来以后第一种类型 NDC 它会未来跟 6.2 合流， 6.2 的那个 ITMO 会合流 6.4 的第一种类型 6.4ER， 它出来经过一次转换就是属于叫 ITMO 的概念了。那 ITMO 是怎么来的，在每个国家严格经过许可的计划，那个计划要申请许可哦，而且那个执行计划单位要认可哦，要经过第三方查验证，然后呢你拿到了额度，对不对，那叫做 MA mitigation outcome， 那你如果今天你要把它转到台湾来给我抵换，那叫做加上 international transfer， 所以叫做 ITMO， 所以这个 MMO 到了台湾转出来叫 ITMO， 对不对，那这时候呢两个国家要做账的转换，你这边要减账那边要加账，
那现在台湾有在做
吗？还没有，等一下，这个问题更复杂。如果还有时间，才讲讲就听到了。
这个我怕观众都听不
到。对，我先把这，所以我先把这个讲到这边就好。
对啊。
好，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呢，就是说第一类型你转换过去，
这样做。
没有关系。
然后呢？
然后呢？第二种，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说，好吧，我们不是有碳费吗？那不是说碳费可不可以拿来抵免吗？那就讲到第二种了。我们现在对像 Gold Standard 啊、Vera 啊这种东西拿进来要抵我们碳费，或者是以后要拿来做我们的，是不是有其他像那个金管会要求的东西，我们将要在边界设一个查核的机制，认可他的东西进来，这是第二种。好，那这样有国家的公权力转换。前面那一种
这一种吗？现在欧洲
没有 CBAM 完全用不到，
用不到
CBAM 完全跟碳权没有关系。对，那第三种就是碳中和，我们现在企业很多在做，我们要鼓励他做，连美国他在去年推的这种再生能源那个发展加速的概念，他不是用那个他们的这个当时的那个石油大亨，他的孙子，他们做一个基金会来执行呢，他叫做 Renewable Energy Accelerator 的计划，他全部做第三种类型，但是他要怎么样？要企业把钱投下去帮发展中国家做再生能源，所以你看，没有人说一定要在玩那个小东西啊，好，那回到台湾来，这个刚刚梁董这边说的，台湾要什么？现阶段因为我们没有设总量管制，所以呢，你没有总量管制的话呢，你是要拿碳权去抵，不知道抵什么。
是。
好，那我们的定价呢是碳费，那环保署说了，我可以接受合格的自愿减量计划来享有优惠的碳费，这个就相当于是抵换，但是呢，这个部分呢。现在在争的是你可不可以拿境外的进来，环保署并没有说不行，因为我们国内没有，但是有可能未来要进来呢要经过还是一样环保署要同意，那这个时候如果有合格碳权进来，我们碳权交易所终于有用了，如果有合格的进来有用了，环保署认可的自愿减量的额度进来，碳权交易所就有用，否则现在碳权交易所没有东西可以买卖，
是，
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台湾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因为你又谈到一个问题，
是
台湾并不是气候工业的缔约方，所以您刚刚谈到就是前提问题，也就是可不可以有碳权转回来台湾呢？我说理论上可以，但是要做很多规划。好，那现阶段我认为我们企业先重视自己的碳中和需求，那再来呢，是不是碳费的抵免的地方能够跟署里面有一个好的对话， 享有高品质的碳权进来做优惠，那个是一个问号。但是国内呢，资源减量计划，我们大部分还是遵循京都议定书的东西，而且我们做微型计划可以做。
是
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大概回答你的问题，还是更复杂了。
只剩下一个补充，老师讲的非常好，就是大家认识这件事情。
是
碳权交易的目的呢，其实是让碳有价化，让你知道说你碳的是你的负债，也是你的也可能是你的资产。如果你减碳的非常好的话，
那我可不可以打个岔？
可以。
资产的地方。其实哈，实证研究告诉我们，碳定价制度会带动现在在那个实证研究显示，碳交易这件事情，碳定价事情会带动投资。
嗯，
那欧盟呢，现在他们在鼓励这块要推全球公平碳定价机制，
是，
他就是要把整个碳价拉上来。
嗯，
那你就会发现呢，都拉上来以后，我们所有的企业，我想欧莱德就是最高兴的，因为它的成本都已经吸收掉。
是。
那所有的你看到中国的、印度的碳价都上来，你有没有发现？所谓的世界工厂就消失了，这个是很厉害的一招哦。欧盟现在推这个，那这个东西如果出来的话，那我们看到所有的那些投资会往哪里去？所以呢，你如果有碳定价越高的地方，资金往那边集中，那边能够拿到的再生能源的投资就越多。实证显示，推碳定价以来，推碳交易以来，只有再生能源发展受益，没有证据显示减碳。那你就想这件事情，退碳定价机制，你不要把它想它是减碳。所以我就回来跟我们国人讲，还有这就讲给国家听的，不要把碳定价机制做小了，它会带动你的国家的资金往这边流。那我们有技术，我们有企业想要做这个东西，你台湾没有地方做，那我们就带着资金和技术到海外去做，把人家的碳资产做起来了，用我们的钱，用我们的能量，然后呢，我们帮别人创造碳资产，这才是大战略啊！
嗯，
哎，这个很重要，对不对？
可是还有一个哦，企业就会问老师哈，一个事情，就是说，那我们现在执行所谓的准备要执行碳费制度嘛？
嗯，
那碳费他为什么说碳费没有直接对价减碳成果
啊？
对，那这件事要怎么解释？
好吧，你谈到的哈，这是这样啊。如果按照那个野村的研究的话，所以一个是外显碳价，一个是内显碳价。
是
啊，我们刚好站在中间。就不上不下，
啊，
所以你讲的没有错，你如果要做碳税，那我就是一刀切，全球就全台平均，那你如果是碳交易市场 cap and trade， 那就是市价波动，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就如果是你要对应现在的碳的成本，那当然要价格波动，
是
才能反映 for the timing 的成本，所以他讲的没有错啊，碳费没有办法反映，但是呢，如果说把它想成是，那它是碳税的概念，那你就可以说好吧，我了解，就一刀切。但是我们问题来了，我们只抓生产的大排碳源。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只有针对这个部分做，它并不是反映整个国内的碳成本。
是的。
这样的话呢，企业说对它不公平。
是。
我想他们要说是这句话。
对对，没错。
啊，那这个事情呢，我想书里面并不是不知道。我们要讲一下，这边我帮环境部讲几句话。我们可以说出原因啊，就是最初的时候呢，我们台湾在讲碳定价，都把它做得很小，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它是赎罪券。所以呢，这个时候都想说啊，你就用那个空屋那个东西 bubble 管一下，啊，有需要的人给他就好了。你去看当时整个背景就是这样子哦。所以那时候呢，不好意思，那个环境部那时候没有现在像气候署那么多人，他们只有做空屋的经验。所以他们就认为那就是排放交易啊，就是点对点就好了。所以那时候不是他们认为说啊，反正有给他们需要的人有就好了，所以他完全不是碳定价，那个历史背景是有这样子的。可是现在呢，突然间各方面都要，其实企业他已经知道我刚刚讲的国际上了解碳定价的影响，啊，那你像碳中和和会来接单的影响就知道了，所以他们迫切需要有高品质的碳权，他们要反映碳价，还有内部碳定价，还有客观的东西，企业要求很高，他自己要求很高，可是呢，环保团体没信心，所以那时候的那个环保署没办法抗拒，所以做出了这个不上不下的。
那我们这一次在 COP28 针对这一方面讨论多吗？
这部分其实哈，
好像
他们已经在上次 settle down， 应该这样，今年6月的时候，我回国的时候在立法院一个公听会，我就跟他们介绍全球一本碳的发展。他用区块链， 所以你看，所有的国家是不是都可以上去？你去想一个事情，全球一个账户，然后底下现在分两个，一个 6.2， 一个 6.4， 已经变这样了哦。那 6.2 下来呢，就是每个国家都有 focal point， 那这样一直 breakdown 下来，每一个人都一个账户，你就把它想是比特币了，每一个家都是一个交易平台这样，那每一个都遵循公约般的规格。那 6.4 继续 follow 它的那个京都议定书，可是呢，它走的是计划型，可是一样都是规格。
所以这次大会几乎不讨论这个，因为会前六月就
最后的一次讨论是在今年八月。
好像这次大会都没有听到在谈碳权
啊。还会谈，后面还会再谈。
后面还会再谈。
对，但是它最后的争议点是 6.4， 在八月已经公开解决了，就是说是不是那个计划型的要包括 avoidance of emission 的技术。就是这时候你就想到了，像 CCS 是避免排碳，他要你真的减碳的才要，然后你只是避免排碳的他不要。那现在呢，另外一个争议的，他们要做另外一个类型的，就是负碳技术，像 CCS 负碳技术，他现在你想三个概念，一个是减碳，现在整个工业要你一定要帮我减下来才叫减碳，可是你现在画那个土，你会发现到最底下有一块。你没有用那个所谓的那种负碳技术去弄，它可能动不下来，对不对？然后你这负碳技术叫一个特别类型，因为它不是减碳，它只是呢协助你不要把那个碳呢排出去，你把它抓下来。那但是呢，它要给它特殊类型负碳技术，因为你看那个炼钢，像我们高雄就很可怜啊，我们炼钢石化排那么多碳，为什么帮你做再生能源设备？所以你们都说我贡献减碳啊，你拿 credit 啊，我被人家说是乌贼，那他就必须要给他 CCS 负碳技术，对不对？那做完以后还一块，因为呢我们不是只是做完就好，你要还给 Mother Earth 一个生态啊，所以 Nature Base 你要再让它生态再做起来，那又是另外一类，所以很复杂。
我们现在来转换一个话题，不然这一整集都变碳了。
OK，
因为我们还是要来回到 COP 二十八。
是是是。
所以好像一开始我们在闲聊的时候，老师有提到说，这一次会议你感觉非常有效率。
是是。
现在才第几天而已，就已经好像都已经决议文都快要出来了。
是是是。
所以这一次会议跟往年比，真的是会很容易有更多好的成果。
我觉得哈，我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呢，我真的有那一种巴黎协定的那个印象。那个另外还有就是英国 Glasgow 也做得好，那 Glasgow 它是针对它要的像金融的部分，
是
巴黎协定就不是它全面的哦，因为那个公约内容很多嘛哈，它全面的。那这次呢，我发现我在整理资料，他发现他 PA 开始他告诉你我有四大典范移转，那再来呢他告诉你我会要聚焦在哪些议题，所以他整个就这样展开。
四大典范移转老师是
我努力把它记起来啊，太多东西了哈。那个，比方说，当然第一个，他就是要谈就是 fossil fuel， 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 loss and damage， 对不对？第三个我印象最深刻的，以人为本的思考，就是回到你的 human， 你的 life， 还有你的 living， 营生。你看，这就是我们讲的公正转型，我们讲的公平，他在这边呈现，这是他第三个。抱歉，有第四个我要查一下了。
okay,
我对第三个印象特别深刻。
是的。
那第四个公正转，第四个是什么？我要想一下了。Okay, 还有他讲四大典范移转，然后再来呢，他就会谈到一些议题的展开。那他非常纲举目张这样走。然后呢，他在前面开始，他一开始就释出说他是第四个最大的包容性。
是的。
Inclusive。那有人就问我说他在包容什么？譬如像说他一开始的顾问团哈，他一边就是环保团体。一边就是石化产业，他被骂得要死。然后呢，再来，他就发现他在前面在做很多预先推的 conference， 比方说他会有各个区域的会议，对不对？像他最后一次的区域会议在非洲，他做得很成功。欧盟他把要推的事情在那边都宣布了，然后呢，非洲把他希望带动再生能源去投资的都在那边讲，所以他把几个区域的议题都 wrap up。所以他带进公约的时候，他整个是纲举目张的，这很了不起。他梳理完，
所以巴黎协定也是有，
是
巴黎会也是这么有效率。
巴黎协定最难的就是把分崩离析的东西透过 NDC 整在一起。他整了一件事情就是你承诺吗？那这次他们整的是什么？他整了
钱吗？
对，你捐钱吗？
这一次好像一直都
是
从第一天开始。
好，那我来说明，就是我刚刚讲，当你的京都议定书。 你工业国家承诺减碳减不下来，你要我再来减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你先把钱拿出来，不然我不参加了。巴黎协定说的，不是我说的。然后呢，他们在开会前，欧盟先发布一个新闻，我盘过了，我们承诺了2020年的那1000亿，我们已经拿了836亿了。然后人家说啊，你跳票那么久了，还有脸说啊？啊，2022年，所以他就讲钱钱钱钱。但是我就发现他 loss and damage 就是因为他愿意出钱了，后面就会走了。这个会出钱就会带动 fossil fuel。fossil fuel 完以后呢，就会公正转型。那这个事情就有解了。所以我觉得今年真的会有进展哦。
真的、哦。
我是乐观的。我是乐观的。
一开始大家很悲观。
是是是。因为我看到就是说他们做的准备算是做得很充分了。而且我想赌一下，看他会不会变成是人类气候行动历史的转捩点、竟然在最大的产油国。
那最后你最后觉得要几项协议定锤就表示
现在几个哈，我认为 loss and damage 一定要 wrap up。目前他们是说希望世界银行在这个协议出来3个月内要启动。我虽然很怀疑，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机会。在 fossil fuel 这边呢，要推新的协议，虽然里面有很多的阻力，但是他可能在玩文字游戏而已，因为他进了官方的议员，他一定要交代。所以这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你现在 fossil fuel 出来以后，你是不是在那个碳定价上面，它有一个新的一个倡议，要全球碳定价。你把它想，全球碳定价影响在哪里？如果 CBAM 把整个台湾的贸易体系都敲动了，那它全球碳定价就把全球的贸易体系都敲动了。
是的。
那今年那个 ICC 有写信给那个公约的，说我们国际商会全力支持你们推的事，所以已经走进商业。我认为这三个是 milestone。
是。
如果拿到老师说的话，我们就拭目以待。是。葛董，
没错，全球碳市场的制定一定是大家期待的，
是
也才能够他们达到他这个碳定价的目的啦。
是啊，是啊，是啊，
才能够去大家各国去执行。然后 NDC 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就大家应该。每个国家应该自主贡献的部分哦，应该要赶快去做，然后就要达要去做办法。关于就是 Mission Gap 这个事情啊，
是
应该会就会，大家都会看到下次的报告会更糟糕、所以说这个每个国家都应该去执行。
是
那个老师要不要最后再 comment 一下说，所以我们台湾政府应该关心哪几个发展，企业应该关心哪几个发展？
要我在我的一个投书上面，我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做火中取栗的那只猫，那
火中取栗，
对，这是一个诗人的寓言吧，哈。那猴子在旁边，猫也在旁边，想吃那个栗子，猴子就怂恿那个猫下去拿，那猫的毛都烧光了，那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太多的冲突，这是因为我在观察会议之前有很多的冲突，几个大议题，那不一定能解，但是我看到我们台湾，我们很勇敢。我们都走在最前面，
是哦，
那在这个状况下，我希望的是政府很务实的思考，我们愿景要有，是因为台湾实在太小，你不做这件事情，真的你对下一代没有交代，那你一定要这样做，不然的话我们商业活不下去。我看到是这样，一个是务实的，一个是道德的，所以这两个事情让台湾一定要做下去。但是呢，你做这个事情不要当那只笨猫啊，所以你要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怎么站那个位置，怎么样子抓到你有利的地方？
是。
所以这边呢，我就想，当大家要 face out fossil fuel 的时候，想一下，我们的能源结构到2030年，那80%是化石燃料，
是。
该怎么办？所以这时候我就会想说，核能是一件事，我们现在非核，那我们要不要用 CCS？CCS 很争议，可是呢，两害相权取其轻，你必须要走，否则你。碳排系数，你的电力系数减不下来，我们是全完。台湾最关键就在这个事情上，所以 fossil fuel 非要这件事情攸关台湾的未来哦。
是的。
所以呢，你现在一定要找到可以阶段性解决。
是。
那你中长期，你一定要做跳跃式的发展，你的 hydro power 一定要上来，你的自主的 base load， 你的 geothermal 要上来，你一定要下决心做这个事，要有典范移转的思维，这是我们的典范移转。那做这件事情，你不能都靠政府的 budget， 你有多少9000亿？所以你一定要把碳定价弄上来。你碳定价一定要跳出那个格局，这个碳定价就是要怎么带动再生能源投资，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现在他们今年会在这边做很多的规划，就是您谈到的那个第六条，他就是在落实第六条，他的那些查核比标、查核方法都会出来哦。那他会非常严谨的做再生能源的推动。今年我刚漏掉一个，今年不是我想会通过的，就跟 Phase Out 相对的，就是倍增再生能源，尤其是光电和风电，这个是台湾的强项，它会有贸易的 implication。所以呢，那你是不是要再多加一点钱提升效率？那这也是我们的未来啊，啊，所以我想这都是值得我们台湾去思考。
核融合有没有前景？
好，核融合哈，我们不要把它跟那个小型核电放在一起哈。核融合呢，在最近来讲的话，就像说这次他们核融合有一个协会，欧盟有二十几个国家，现在三十个国家合作在推。那你去了解以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是十年以后的东西。
是啊。
好，但是十年是转眼的事。现在2023，十年不就是2030年过后再两年？
对，
你把它当成中长期的，是 make sense 的。make sense 的。那小型核电呢？美国的试行计划是因为商业上可能有考虑，暂时停下来。所以他们这次推那个核能的倡议，就是要把钱再丢进来。它着重的是资金和商业的可行性，让技术的成熟度。所以它是很务实的在思考。所以你台湾呢，看这个事情不要把它排外。我刚刚不是讲要重新检讨吗？不要永远是要不要，你要问在什么情境下，在什么期程下，什么路径下，要不要，要到什么程度。我认为这才是务实。
啊，我想到今天早上我们两个看比尔的讲话，是社长是不是记得？是是，他有一个结论嘛，就是现在的技术是做得到的，现在的解决方案技术是做到的。可是呢，第一个是能源补贴政策也可能毁了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原来坚持的那个本位的那种立场有没有？然后呢没有改变，然后呢就变成是政治，就是政治它的意向跟决定就不让这个事情再讨论。
是啊。
那这我觉得它就可能会产生，因为减碳这个是有时间性的，是有急迫性的。
是的。
所以这件事可能又要回到国内，我看可能又要吵了。
有啊，
所以你讲是 Algo 就高尔的啦，高
是啊，对，那高尔对高尔的早上高尔演讲，对，
有啦，
对对，
这个就是一个方向啊。什么时候是转捩点？政治人物喜欢布新，不喜欢除旧，所以当那些技术被证明它可以 make profit 的时候，政治人物会往下走。所以为什么他要推风电，要推光电，不愿意推氢能，不愿意推 base load， 不愿意推其他的？因为那些东西，你光要去公众沟通就搞死你了。你干脆走那种很容易立竿见影的，但是呢，你讲的没有错。如果我们推那个是靠那个 feed-in tariff 继续补贴，它就会延宕新科技的入场，
是
这是真的，这也是台湾要认真思考。
对对对，政治人物都选举
是是是，
所以他那个还要十年后，他就不做了。
对对对，在他任内做不到。
对啊，任内做不到，这也是
哈。OK。
所以呢，我们可以跟范老师。再聊下去
抱歉了，抱歉，
这是一个活历史。
哎呀，我
Hope 的活历史啊，所以呢，范老师好像来之前写了一篇20000字的，
对对对，
他先做预测，
是
啊，好是吗？
不敢说预测了，帮大家做一些功课这样子。
我觉得我看到老师的文章，看到挑战，也看到了机会。
对，
是是是，
各位如果有兴趣。再去网络上搜啊，老师有一篇20000字的文章，很可惜没有在我们远见发表。
哎，不要这样说了。
你这一次结束以后，要写一个20000字，给我们 ES。
我会了，我会写一个结论 summary 这样。
好，
谢谢。
50000字也没关系啊，读者要不要可不可以看得完？
哎，就是他们很辛苦，读者会很辛苦。
不过呢，要做 research 的人呢，应该对他们来讲很有帮助了。
是是是。
所以这件事情是严肃的，也不是搞笑的事。
是是。
我们要让很有想研究的人有机会，老师这边得到很多的资料。
不敢啦，就是学者的任务就是公共财，帮忙累积。
我们今天很谢谢老师来到我们，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谢谢
谢
谢，
懂这些也很好。
特别感谢真诚集团支持 Podcast 器材。